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读圣经只看旧约不看新约，因为无法接受人类救主竟然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且生在人自己都看不上的马槽里。也有人只看新约不看旧约，觉得旧约里的上帝太严厉，动不动就把人给灭了，哪里有仁慈可言。人大概最喜欢的上帝，就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即刻被满足，自己犯了任何错都能得到无尽的包容，别人得罪了自己马上就能摆平他。总之，那个上帝要能听我的话，而不是我要听他的话。这样的上帝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上帝，人成了自己的神。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生命主宰上帝，若是按照人喜欢的样式，按照人的标准来，那世界岂不早就乱成一锅粥？究竟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无论人有多么千奇百怪的想法，最终都得遵循上帝所制定的自然法则。无人能改变生老病死的规律，无人能扭转罪的基因，带给人生来就奔向死亡的命运。若没有神所赐永生的盼望，人只能活在对死亡的虚幻想象中，而无法让自己得到平安和安息。回到圣经，这部由40多位作者在长达1000多年时间里写成的66卷书，真正的作者并不是人，而是神自己。无论我们把新旧约割裂来看，还是只看重某一卷书而忽视另一卷，都是在用人自己的眼光局限上帝，都无法真正认识一个完全的上帝，也不能看清人类从被造到犯罪堕落，从苦难人生到审判结束，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里，上帝毫不隐藏他或喜爱或伤心或愤怒的情绪。他是满怀喜悦的创造主，是为人类精心筹划的设计师。他会为地上满了罪恶而后悔造人，也会在大洪水之后一再地与人立约。他像面对背叛的妻子，用情太深的丈夫，又像翘首盼望流浪的孩子归家的父亲。他爱人到一个地步，不惜彻底地降卑自己，用血肉之躯替人承受罪的刑罚。从头到尾，上帝都在用极致的爱，急切地召唤离弃他的人类迷途知返。但人又是在怎样回应他的爱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6章9到1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7章1到3节。读完启示录的6章9到1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有写在祭坛下声声呼怨，那么这是谁的声音呢？祭坛代表圣殿中献祭的一个坛，祭牲啊被献在上边来去赎罪。那么约翰在坛下所看到的不是祭牲的血，而是为福音而死的殉道者的灵魂。那么有话告诉这些殉道者说，有更多的人呢、要为了相信基督而被杀。面对战争、饥荒、迫害和死亡时，基督徒啊要为了信仰的缘故来站稳，而只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人，他们才可以得到神的赏赐。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神要圣徒耐心等候，这是要等到几时啊？今天你也在等待吗？面对殉道者，神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好，根据经文的记载，这些殉道者呢，他们就急切盼望神把公义给带来，但是有声音告诉他们说要等待。你看，为信仰来受苦和死去的人，他们是不会被遗忘的，他们会被神挑选出来，得到特殊的荣誉。我们也许像这些殉道者一样，希望神立刻来去伸张正义，但是呢，我们必须忍耐。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并且呢，他已经应许要来执行公义。无论如何，为神的国度受苦绝对不是突然的。或许有人又会感慨地说了，第6个印所带来的震撼呢，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没错，第6印把舞台就转回到地上，前5段审判都是指着特别的区域，但是第6印的审判却是普世性的。大地震撼的时候，每个人呢都惊慌失措。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末后的日子人人惊慌失措，我会惧怕吗？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普世的人呢，他们都吓得魂不附体，哀求群山岩石倒下来，来去盖着他们，使他们呢不用面对羔羊的审判。那么这幅生动的图画呢，并非要恐吓信徒，对他们来说，羔羊他是仁慈的救主，但那些以前从来不敬畏神的，并且骄傲地炫耀自己不信神的人呢，他们会发觉自己错了。到那一天，他们要面对神的愤怒。你看，拒绝神的人呢，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他的愤怒，但是属乎他的人却要来获得奖赏，而不是惩罚。那么请问，你属于基督吗？如果是的话，便不用恐惧这些末后的日子。那么大灾难临到时，地上的人呢，无不恐惧战惊。约翰他就以完全的数目列出7种不同的人。有学者认为，这是表示啊，包括了全世界的人。你看，神的仇敌，不论地位高低，没有一个能够来逃脱。约翰，他虽然多以掌权位高的为讨论对象，但却也不忘记最低位的奴仆。那么总而言之，上到最高权贵啊，平常活得最安稳的人，那么下到奴仆啊，通通束手无策，全都往山洞岩石里边去钻啊，拼命的来去藏躲。好，向山和岩石说，那么这句话中的说这个字啊，就生动的形容正在发生的事儿。约翰呢，他听到世人向山和岩石呼喊，要他们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就证明没有任何的事儿比他们面临的灾难呢更加可怕了。羔羊的愤怒，那么是含义非常深的一个字眼儿。整卷启示录啊，只在这一处来去使用。那么有学者就曾经这么来说，他说：“请问有谁听见过羔羊发怒呢？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思想。 那就是神造化中最温柔的动物啊，大发烈怒了。这是爱的愤怒，为我们的救恩付上最大代价的救赎的爱。在这个宣告中，罪恶必要接受神所降的永刑。那么启示录里边呢，经常提到愤怒，愤怒的原文那么用两个不同的字儿，那么这里所用的是 orch， 那么另外一个字就是 samos。 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一共有十次，约翰呢他毫不怀疑神的愤怒啊必然会降临，这是我们迟早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那么 NEB 版本的圣经呢，就把愤怒啊翻译作报仇，这是自作聪明，不忠于原文。那么这里形容末日啊为愤怒的一个大日，到那日神的愤怒就震及全球，一切有罪的必被追讨。末日就是愤怒之日，到那日谁能站立得住呢？你看，在神震怒之下，人完全没有抵挡的一个余地的。那么这里无地自容的人跟启示录的七章九节站在羔羊面前的圣徒，那么就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了。约翰他所用的形容词呢，大多都是启示文学的那种典型的用语啊，比如说六章十四节中挪移的山岭，我们如果参照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第十节中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那么就可知道这是代表啊，不论环境恶劣到什么样的地步，神对他儿女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与其说启示录把信徒吓得肝胆消化，不如说启示录呢是要圣徒得到安慰，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环境不论是多么的可怕，甚至连天地都翻腾迁移，我们可以放心，神他仍旧在统管一切，他的旨意啊必定会成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启示录》第七章被贴上了难懂的一个标签。有人说，《启示录》不过是一堆故弄玄虚的幻象，让人看不懂。我认为啊，《启示录》呢很有逻辑，而且段落分明易懂啊，不会让人看不懂的。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拿几句经文硬要来自行灵异解经的话，那么就是自找麻烦了。我们应该让约翰呢一路来引导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主耶稣他标示为大灾难的这一大段经文。教会已经完成在世上的使命了，被提到天上和主耶稣同在了，那么之后呢大灾难时期就开始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分段，而且陈述得非常清楚。不仅在启示录里边如此，那么在圣经其他经文中呢也是如此。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找一节经文啊，或者是只从启示录的角度来解释所有的预言。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楚，启示录它是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一定会从二加二等于四来去开始的。你不会让一年级的小朋友啊一开始就读原子物理学或者是高等数学的。那么既然启示录是圣经里边最后的一卷书，我们就必须面对前边的六十五卷书。我们一定要对他们有一些的了解，然后呢才能够明白最后这卷书。那么这是非常合理，非常合逻辑的。那么现在约翰就开始描述了大灾难的一些细节了。那么在圣经里边，除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5橄榄山的讲道中说过大灾难的事之外，那么别的经文呢都没有来提到。约翰的描述是以主耶稣所说的为本，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额外的信息。那么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到七个印呢将被一一的揭开。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六个印被揭开了。那么这六个印就揭开了将要临到世上的四个悲剧，这是审判的开端。那么第五个印让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的殉道者他们的灵魂。那么第六个印呢，让我们就看到一些记号，象征大灾难时拒绝神的世界啊将要面临的那个结束。那么这段期间教会啊已经不再成为教会了，因为约翰所记载的并非发生在世上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在启示录第一章，神就指示约翰写下他所看见得着荣耀的基督的意象，然后呢他要写下现在的事。他那个时候就处在教会的时期，我们今天呢也处在这个时期。那么既然教会还在世上，我们就是在现在的事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中。那么第二到三章的主题就是教会，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老底加教会等等。但是第七章不是写给教会的，那是因为教会啊已经不在世上了。那么第四到五章让我们看到教会啊已经在天上了，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那么稍后啊，我会解释为什么教会不必经历大灾难。如果教会经历大灾难的话，那么在神学和道德上都会发生问题的。那么到启示录第七章，约翰所描述的主题就改变了，我们要看教会以外的一些事儿。约翰说有七个印的书卷，那么这些印呢将被一一的揭开。第六章揭开了六个印，骑着四匹马的骑士就开启了大灾难时期。七个印让我们对大灾难的七年就有了粗浅的认识。那么最后一个印呢，是关于大灾难后半段的三年半所要发生的一些事儿。这个时候世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啊已经在审判中死了。我相信凡读启示录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日子啊很难熬，尤其是那些归向神、接受基督、为主至死忠心的人。可是问题来了，在这段期间基督徒有能力为主来去坚守立场吗？约翰知道你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会读不懂，所以呢他就指出他所遵循的原则。他帮我们把一些事情给简单化，他介绍了一连串的七，让我们看到一连串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儿。从揭开印到承诺之晚，他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在第六个印到第七个印之间，那么就插进了一小段似乎跟主题无关的内容，但却是解说和回答一些问题。那么第七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七号、七位天使、七碗啊，都是用这个原则来去解释。在启示录中，约翰就遵循这个原则，好让我们呢不会迷失方向。凡有理性的人都会问了，在这段期间那些归向神已经得救的人他们会遇到什么事儿呢？那么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灵就是那位保惠师，他把教会啊就带到天上来去献给基督。倘若没有圣灵动工，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悔罪归向神。那么圣灵不动工，那么世人怎么能够来得救呢？那么因此圣灵会和人来同在，圣灵不会离开世人，但是呢他会拦阻恶者。那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圣灵他特定的使命啊就是招聚信徒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圣灵他特殊的服侍啊就是拦阻那个恶者。你看，除非圣灵拦阻那个作恶的，否则神的道怎么能够来传出去呢？不信的话，你看今天那些抵挡神真理的邪恶势力，你就知道了。那么就我个人从事圣经教导的广播节目的经验来说呢，我们就顺利的做了一两年，可是之后问题就来了啊！先是我开始来生病，然后呢又发生了好多事情。回顾以往就能够看清楚魔鬼他的真相，那就是仇敌魔鬼他是非常忙碌的，若非圣灵在做工，我们是很难顺利进行穿越圣经的节目的。那么大灾难时期，除非圣灵动工，否则人就无法来得救。大灾难是魔鬼横行霸道的时期的，魔鬼在这段期间他会为所欲为的，他会兴风作浪的。 但是呢，神对拒绝福音的人要来实行审判。那么你说在大灾难期间会有人来得救吗？我相信这七年得救的人数呢会超过以往。启示录第七章会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啊，圣灵他还在人间，如同五旬节之前圣灵呢已经在了一样。那么在旧约时代，圣灵他也在人的心里边来去动工。那个时候很多人被带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拦阻世上的恶者，也没有为旧约的信徒来去施洗。这是圣灵在新约时代他的事工，但是这在将来也会来停止的。可是圣灵呢，他依然会继续带领人来去归主，在受造物中来做更新的工作。创世纪的一章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今天圣灵呢，他依旧在世上来去运行，而且从创世以来圣灵他就不断的在做工。那么到教会被提以后啊，他还在做工。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呢，圣灵他有一个特别的计划。那么约翰呢，他会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启示录的七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那么就插入了一段话。启示录七章一节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好，此后那么是四个骑士出现之后的一个审判。那么四骑士的出现呢，让我们能够对大灾难时期啊有一个概略的一个印象。那么现在约翰要告诉我们一些细节了。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很多年前在一个聚会中啊，有一位自作聪明的年轻人，他就站起来说了，他说，我认为圣经一点儿都不科学，圣经说地球是平的，因为经文提到地的四角。那么当时负责讲道的讲员，他是一位学者，他就回答说了，他说，年轻人，我很稀奇你竟然不知道地球有四个角，就是东南西北。你看，这是地的四角的，也是四个天使啊他们所在的一个方向，东南西北各有一位天使。约翰又说，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么这个风啊，它是神的审判。你看，神用风来去施行审判，神他在掌控风。诗篇148篇第八节，诗人说，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那么现在审判的风啊，就受到拦阻了。神没有命令之前，那么任何人事物啊，都不能够来轻举妄动。那么你说，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认为神所命定归向神的人还没有到期之前，那么他会让这个时期来去延续下去，那是因为要人信主，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大灾难时期会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回转归向神，很多人他们都会蒙恩得救。那么在这段期间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归向主了，也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抵挡神。那么就像阳光照在一块软土上一样，那么阳光对软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阳光会让软土啊变得很硬。那么同样的，阳光如果照在蜡上，那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蜡它会融化掉。你看，阳光对软土和蜡，那么就产生了不一样的作用。那么神的审判呢，也是同样。身为信徒，当我们遇到患难时，可能这是我们呢更加的亲近神，但是也可能呢让我们就远离神了。因此神就允许让有些人呢来去遇到难处啊，为的是吸引我们来去更加亲近他。你看，这是神的方法。那么想到这里呢，我就有点意见了。今天有很多所谓的预言家，他们和神之间呢似乎有一条私人管道， 啊，他们竟然知道基督再来的那个确切的日期，甚至呢，他们对某些预言的解释啊，也让人就很惊讶。比如说，经文提到在哈米吉多顿的那个战争啊，血流成河。那么这些解释预言的人竟然说得出其中某些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血型，那么这种解释预言的方式啊，就是大错特错的了。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楚啊，神他已经救我们来脱离大灾难了。根据约翰福音5:24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大灾难这是一个审判，教会呢不会受到这个审判的。那么在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神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神要来保守他们免去试炼。你说免去什么样的试炼呢？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说到的这种试炼。所以我们必须用圣经来去解释圣经啊，不可灵异解经。启示录7:2-3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好，你看，另有一位天使，那么就是第五个天使了。他的职位呢，比前四位天使更加高，那是因为他向那四位天使就下达命令。我们从但以理书还有以弗所书中就可以来看到，天使原来有阶级之分。那么撒旦呢，他就掌管着有组织的魔鬼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是有阶级之分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神对他的天使啊，也有安排。那么这个天使他就指挥另外四个天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旧约的上帝一再的声明，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人的罪孽过犯，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会追讨人的罪。新约的上帝说到做到，他爱到极致，对罪进行公义审判也毫不含糊。而我们若是能够明白神的公义慈爱，就知道该怎样离弃罪恶，而不再辜负这份永恒的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